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时事焦点，我是子涵。昨天我们做了一个采访呢，是有关一位南加州的加州人啊，他因为是对加州太失望了，就搬到德州北部去了。搬去之后，他还发现他的左邻右舍当中都有从加州搬去的人。所以可以看到说，现在有一些人在逃离我们加州。这个消息呢，现在也被很多的媒体，像是 PBS 公共电视网、NPR 还有华尔街日报等等报道，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息。所以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谈论，最起码有一些离开加州的人对加州真的很失望。很多人在说，加州现在到底它的变化程度是什么样的？从我们身边的感受中呢，会看到像是大麻案、子女的性教育、家庭观念、变性方面、同性婚姻方面等等种种的变化，还包括说从环境角度对商业的一个管制，加州在全国也是最严厉的。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谈论，就是加州到底怎么了？今天子涵和本台主持人方伟请来的也是一位老加州人了，他的名字叫 Joe Kotkin， 他是一位作家，出版过七本书，是有关美国和全球的人口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是一位学者，现在是加州查普曼大学的研究学者，他也是几家媒体的撰稿人，像是 New Geography、 福布斯、The Daily Beast 还有 Real Clear Politics 等等。他现在是住在洛杉矶，他是一位温和派的民主党人。我们来听一听，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加州到底怎么了。我们首先从去年大选当中加州对民主党的候选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支持来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支持 Bernie Sanders 的社会主义理念，当然也包括加州的年轻人呢？
Well, I think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One is obviously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very left-wing to start with. So, in other words, young people are being educated by people who...
那我们的嘉宾就说呢，有多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大学呢是变得越来越左翼了。大学里的学生吧，他们离这个桑德斯啊，比川普甚至于克林顿都要距离更近。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the young people, 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cession, have had very poor prospects for upward mobility. Many of them don't really see how they're going to move up in their lives.
好，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呢，他们觉得他们往上爬啊，就是这个收入能往上走的这个可能性很小，所以呢，他们对这一点非常失望。
So many of them are quite, are thinking, well, you know, if I'm not going to buy a house and I'm not going to start a business and I'm not going to ever really make a lot of money, having a socialist system which sort of guarantees me a base income is very appealing.
好，那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好，我如果买不起房子，我如果没法开自己的这个创自己的业吧，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可能性的话，那如果有一个能够保证我基本需要的一种社会主义类似那种体制的话，那绝对很有吸引力啊。那我就问他说，这个社会主义的实验呢，刚刚是结束啊，才不久前才结束，等于是实验了，失败了。年轻人怎么看这件事情？
Well, first of all, they're pretty ignorant of history. Schools don't teach history very much anymore.
他说年轻人其实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学校并不教。
And so a lot of them, you know, half of them probably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他说这个一半的美国年轻人呢，恐怕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苏联呢，这个苏联对他们的概念就好像古老的跟这个古罗马差不多。
So I think that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didn't follow the failures of socialism. You know, those of us who are old enough to remember, I was in East Germany, I was in China in the early 80s, I was in Russia in the early 90s.And you could see how socialism had failed.
好，这些年轻人呢，他没有了解这个社会主义是怎么失败的啊。对于我们的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我们会知道啊，我当初是去过东德，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去过中国，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去过俄国，我们知道说这个社会主义是如何失败掉的。
But young people don't have any, you know, real memory of that.
这美国的年轻人呢，就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了。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呢，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他们不知道这些教训。
Well, first of all, the schools don't teach much of anything anyway, so, you know, it's not like they're learning a lot of relevant data anyway.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主义啊，或者共产主义啊，这种实验呢，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教训，等于是20世纪一个很大的教训，抱着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最后完全是失败掉的啊。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呢，不教这些教训？那首先我们嘉宾就说，首先学校教的很多东西呢都没什么用处啊，他们教的东西就是有用的东西就没多少。那么尤其在人类社会学这方面啊，这些方面的大学的学者呢，他们要么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要么他们非常倾向于社会主义，所以呢他们不教这些东西给孩子。
I mean the predominant narrative is more pro-socialist and you know certainly very much anti-capitalist in many cases very anti-what we would think of a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这些大学的教授啊，他们的那些调调就基本上是比较说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或者说是反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好，那我的问题是，如果说啊，这个学校继续这么搞下去的话，美国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个舅舅说，美国会成为一个这个政府很强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政府啊，大政府的国家。那么政府会收很多税，来通过政府的手呢去转移财富。那另外呢，就是政府会有很多的叫做补贴。那么美国的出生率呢也会下降。
So fewer and fewer people are going to have the kind of ambitions that we usually associate with Americans, you know, buying a house, starting a business, raising a family. I think we're almost seeing a shift into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好，越来越少的美国人会有他们的梦想，或者说他们的一个雄心吧，他们的目标啊，比如说买一下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生意，或者说组织自己的家庭。那美国人会变得跟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And people basically, you know, working part time, you know, maybe being in the gig economy, you know, making enough money to, you know, buy a couple of beers.
他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呢会做这个打临时工啊，短期工啊，他叫做 gig economy, 这指的是像开 Uber 车子呀或者怎么样的。基本上就是说呢，赚点钱，那么买点简单能过生活的东西就行了，他们不会去存钱啊，存钱建立好他自己的家庭或者他自己的一个生活。
Then,This is creating a class which has been defined, and actually a good term, I think, called the precariat, from being precarious.
这美国会造出这么一个这个新的一个阶层啊，叫做布尔乔亚，这个翻成中文叫做无产阶级啊。银行里只有300-500块钱，那么但凡出了一点什么事儿的话呢，他们就下了。
So the whole culture is, you know, becoming more transformed by.People working short time on short time contracts, and also even if they are working full time, not feeling that they make enough.
文化上呢，他会觉得说，因为这些短期工啊，短期工、临时工所造成影响，造成一些变迁。那么，因为他们做这些工作吧，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其实是没法买房子的啊、哦，也没法去有自己的生意。这样的事情呢，在纽约和这个加州呢，是会尤其的常见。那我的问题是说呢，教授，你认为说在这个美国的大学里头怎么改变这种现象呢？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吗？
Well, I think, you know, what you really need is economic growth. You need a commitment to a broad-based economic recovery instead of one that's very narrow.
明显的经济成长啊，这个经济的这样个复苏呢，不能说太窄啊，它必须能够惠及啊，就让更多的人能够受惠。
And, you know, some sort of commitment to...You know, job training to getting people upwardly mobile positions. I mean, any of those things would certainly be helpful.
所以一些提升年轻人的一些个东西啊，就是最好能够有，他们会有帮助。比如说呢，培训他们，以及帮助年轻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在社会的这个阶层中往上走。那我的问题是说，现在的川普当局呢，他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作用吗？
Well, I think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so bungled that it's hard to know what they would be doing.
他说那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行政当局啊，被很多事情缠着，那么在短期来说，未来几年呢，一些叫做能源工业啊，像那种就是蓝领的高收入的这个工作呢，它会产生出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至于说在其他方面呢，那就很难说了。
So I mean whereas I think we were definitely headed on a road to very restricted economic growth and diminished mobility under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It's not clear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be able to change any of that.
好在奥巴马时代，他说我们的经济成长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年轻人能往上走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他说我不是很肯定啊，这个川普的这一届总统，他在这方面能做的会不会更好？
好，我们采访的是作家、学者和时事评论人士周 Kotkin。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Joel Kotkin， 作家、学者，还有福布斯和 Real Clear Politics 等几家媒体的撰稿人。Joel 是来自南加州，一位温和的民主党人。那刚才谈到的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现在是支持 Bernie Sanders 的社会主义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我们加州。Joel 最近呢，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到说，他认为加州正在走向社会主义。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I think California is in this very bizarre situation, which is there's a lot of wealth in the state, particularly in the Bay Area.
他说我们加州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啊。首先呢，加州有很多钱，很多财富，另外呢，加州也有很多的贫穷啊。加州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法律非常的严，导致 你在加州呢买个房子或者说修个房子受到很多的限制，也包括说你在加州要建个厂房建个仓库也是受到很多的限制。
California is now by some measurements the most unequal state, certainly in the top tier of unequal, and that creates a constituency for some form of socialism.
从整个美国的范围来看，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平最强的这么一个州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贫富悬殊啊，就容易滋生社会主义。
And I think even in Silicon Valley, there's a growing sense that the way that they want to deal with this inequality is not by antitrust or opening up the economy.
甚至于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啊。很多人的想解决这个叫做贫富悬殊的问题的方法呢，它都不是说像以前美国传统的叫做反托拉斯、反对垄断以及说开放经济来致富、来消除这个不平等啊，而是说呢，诉诸于政府的福利政策。
You know, maybe you get $2,000 a month and you live on that, or we don't build enough housing that's affordable, so we're going to subsidize housing.
比如说吧，你的工资只有2000块钱啊，外面没有这么多2000块钱可以买起的房子。那怎么办呢？就去补贴房子啊，用补贴来帮你买房子。当然今天硅谷、是赚钱赚很多啊，还在不断的赚钱，能不能一直赚下去，他说这很难说。他说在我看来说，对于加州来说，总有那一天加州会发现呢，他的福利政策他付不起了，撑不起这么大的福利政策了。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呢，所以你觉得加州再往前走会出问题是不是？他说绝对会出问题。你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买不起房子，基本上就是搬家离开加州了。
You know, when you're 40 years old,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with 3 roommates in a 2-bedroom apartment? Probably not. You know, you hope that you've grown up at some point.
所以你想想看啊，在你40岁的时候呢，你还跟另外两个单身汉挤在一个地方来分租房啊，你不会那么做的。你希望那个时候呢，有你自己的家庭。
And then there'll be some other problems, like, for instance, you know, the fact that you have such enormous disequilibriums in the economy.
好，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呢，在有这么多的穷人的同时呢，另外一方面是这个财富就是它的积聚的程度啊，简直就是跟犯罪一样。他指的意思就是，我想他指的就是像这种脸书啊、谷歌这样的啊，他们这种高科技公司，这个财富增长的极其的迅速。
I mean, no, really, is there any need for somebody to have $70 billion, particularly somebody who's 30 years old?
好，他说比如说吧，现在让一个年轻人才30多岁啊，手里有700亿美金，这样对劲儿吗？他说即使以这个 progressive 就是那个眼镜派啊，就是民主党里头就比较激进的一派，以他们的观点来看呢，他们以前的就是一些某些法官，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应该有的。好，那我的问题是说，那就是现在这个经济政策造就了这些个巨富的公司啊，那能做什么呢？他说起码从奥巴马这个当局，包括说川普现在也是一样啊，他们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反托拉斯法，也就是说反垄断法啊。他说你想想看，这个手机上90%的软件都是谷歌和苹果做出来的，你觉得没问题吗？
If 90% or 80% of all new online advertising goes to two companies, is that a problem?
80-90%的所有的网络的广告收入都去了只有两家公司，你觉得这对劲吗？
Let me put this way. If Exxon controlled 60% of all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country, you think there'd be antitrust suits? Yeah. There'd certainly be a call for antitrust.
他这意思啊，就是说在传统行业，他说你想想看啊，如果美孚石油控制了60%的这个石油业的话，你说会不会有反垄断法针对他？那肯定会有啊。
You know, Hollywood will be just a colony of Silicon Valley, just producing content because the Bay Area, you know, doesn't have the artistic talent to produce much of anything, but they own all the channels.
他说这种科技公司啊，最后不光是在他们的核心领域能取得垄断，他们还能伸展到其他的行业。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你想想看，整个好莱坞就成了这个硅谷有些公司的殖民地了啊！就算他们能做出很好的这个传媒内容，但是呢，所有的出口的平台呢，都在这些科技公司手里。
So, you know, Hollywood or New York will have to service the needs of the oligarchs, but they will have much, much less power.
无论是好莱坞呢，还是纽约的，我想他指的是华尔街啊，都不得不向这个硅谷的科技公司是俯首称臣呢、啊。
I mean, that's what I find so, you know, comical, too, is these people who celebrate these guys, you know, like in the media, and they don't realize that this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media that we've ever had.
他就说他我觉得很可笑的是这些媒体啊，我想他指的是自由派媒体啊，自由派媒体去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些科技公司好话，因为这些科技公司都很自由化啊。他说你搞明白没有，这些科技公司才是这些媒体最大的生存威胁，因为他们把广告的钱都拿走了。
If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get their news on Facebook, think of the amount of power that gives them.
好，他说你想想看啊，如果说年轻人多半都是从脸书上来读新闻的话，那么脸书的权力有多大啊？当然了，他说这个，他说扎克伯格的权力有多大？他说我也知道这些脸书啊，或者在 Google 的这些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是说他们是什么坏人。
It was Lord Acton who made the point that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Not that the person is a bad person, but if you have this enormous power.
好，虽然这些年轻人并不坏啊，但是他说我相信默多克他说的话啊，叫做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当他们权力已经大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啊，他们就决定这个国家可以辩论什么不辩论什么，全由他们来决定啊！包括说他们可以出钱买下所有潜在对他们有威胁的竞争者的这个技术，把竞争者就是干掉啊。
It's not a very good situation. It's compatible with a democracy.
这些大公司的存在啊，他认为说呢，这是反民主的啊。他说民主社会不应该有这样的叫做寡头商业，就是巨大的啊，就是垄断一方的这种寡头企业。
There's just two different things.I'm very much an, what you might call an old radical, like a radical from the 1920s or 30s. I really think that what we really want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他说我的哲学呢，可能是美国的传统派啊，老派的啊，大概是1920年、30年代的。我真的认为说，对美国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多的竞争。
When you think about technology, for instance, I covered Silicon Valley in the 70s and 80s and into the 90s. There was so much competition.
在七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他说我呢是报道这个硅谷的啊，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竞争的公司啊，光芯片公司就有很多，不光是美国国内的竞争，还是台湾的和日本的这个半导体工业的竞争，所以说呢，你总是面临竞争的啊，所以你就不得不做到最好。
Intel never could have the kind of power that a Google or a Facebook has, because they always against people both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比如说在半导体企业吧，它这个 Intel 的这个地位绝对不可能像这个今天的谷歌和这个脸书那么的强大啊。同样的像 AMD 啊 TI 啊，还有这个像做这个 Western Digital 啊，这个都是和这个英特尔啊竞争的芯片企业。
Now you've got literally gigantic fields, social media, search, for instance, that are dominated by one or two companies.
那现在呢，在一些巨大的领域啊，比如说搜索领域，就是社交媒体领域，整个的一个领域呢，就只有那么一家公司或者两家公司在那里站着。他说这对社会是不好啊。他说，但我同意这现象，欧洲所指出的啊、哦，那我想他指的是欧盟啊，他所指出的这个 Google， 它可以修改这个搜索的结果，把它的广告商的推到搜索的前面。
I mean, essentially, these companies should be regulated like utilities, and they're not.
好，他说本质上呢，这些公司他们应该像这一般的这种像电器公司啊，像这个太平洋煤电公司，像他们一样，他们要被监管，因为他们提供的是最基础的公共服务。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学者作家 Joe Kotkin， 他是一位温和派的民主党人。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讲啊，这个欧洲啊也好啊，这个加拿大呀，特别像北欧啊，他们没有那个美国那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却能实现很好的全民健保，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Well, I think there are different reasons. One is they don't spend the money we did on defense. That's historically one of the reasons.
好，他说在历史上啊，我们的嘉宾回答说，在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在国防上花那么多钱，那他讲的就是美国为了维持这个全球的安全吧，花了很多的钱在军费上面。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America is by nature a very capitalist country. Canada is a much more sort of communitarian sort of culture. I think that's part of it.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呢，它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社会啊，而这个加拿大呢，属于那种怎么讲呢？它叫做社区性质的，社区味道很浓的这种国家。
You know, in my opinion, we should have had some sort of decent healthcare system. It could have been run at the state level. We should have had it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we didn't.
他说美国应该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健保系统啊，特别是在州的这一级所实施的，但是我们没有。倒不是啊，美国没有在这方面花钱，而是花的钱很笨。
And part of it is scale. America is just too big to make effective changes. You know, what works in Montana or in Texas may not work in California.
另外一个区别呢，美国是一个规模要大很多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各州的情形又不同，你在这个州可以行得通的法子呢，在另外一个州又不一样，他说这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很多。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s we've had over the years in this country, we have a much bigger underclass. We have a much bigger crime problem, which you can trace to all sorts of historical reasons.
好，另外呢，就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吧，在这个美国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叫做下等阶层啊，那么同时呢，这个犯罪率呢，犯罪的问题也是很大，这都是跟历史有关系。
But so for whatever reason we haven't focused on this, and now we've essentially created this winner take all politics where, you know, either the Democrats get everything they want or the Republicans get everything they want, and then at the end of the day nobody gets anything they really want.
然后呢，就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搞出这么一个叫做赢者全拿的这么一种零和游戏的这样一种规则啊，就是民主党就是说我们要的我们就全要，那共和党说我们要的我们就全要，最后搞到谁也要不着自己想要的东西。That's why we are kind of stalled at this time, right?
Right, we're definitely stalled. I mean, what's interesting is the U.S. in many ways, socially, culturally, economically, technologically, still basically.You know, pretty much outperforms every large country by a pretty big margin.
所以呢，美国现在是卡住了，是吗？那我们的嘉宾就说是卡住了。但是呢，美国当然了，在社会上、文化上、科技上还有经济上等等方面吧，跟大的国家相比呢，美国仍然是一个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
But on policy side, o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just awful.
但是在政治层面，在公共政策方面呢，那他说美国不行。
Now, I think the Republicans did some of that when they were out of power, but I think it's reached, you know, new levels. You know, you have comedians running around with severed heads of the president.
总而言之吧，就是两党是互相攻击啊，就是基本上政治非常的极端化。我只能翻个大意啊，包括说这种你搞喜剧演员拿着这个总统的脑袋砍下来的，他说这简直是就是很不像话。但是你想想看，他说如果有一个喜剧演员。把奥巴马的脑袋砍下来，他说你看看反应会怎么样，那会激烈的更多更多。展望未来，那我问我的嘉宾啊，就是你对美国乐观吗？他说美国具有成功的所有的特性，在这一点上我是乐观的。
Whether we're going to actually have policies and approaches that will allow those assets to be used, I'm more pessimistic.
但是呢，如何用好美国的这些个特质啊，把它用成功？他说，在这一点上的话，他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呢，他是悲观的，因为两党呢现在是恶斗得很厉害，谁都不能够做妥协，所以什么事儿都办不成。他说，在这一点上他是悲观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那就很难把事情做好。那针对这样的情形，你觉得能做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
，I'm not sure. I think there has to be some attempt to scale back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And I think there has to be some sense out there of, you know, where we want to go as a country collectively.
他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啊。那么首先他我能想到的是啊，首先呢这个高度的财富集中，我想他指的就是那些个科技公司啊，这个问题要解决。那么另外呢，这个国家呢，大家得有一些集体的、啊、共同的目标。
Nobody seems to have come up with a way of appealing to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so we get segmented into smaller pieces.
似乎没有人呢能够感召或者聚合美国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分成一块一块的人群。
Until there's some sort of common belief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be run a certain way, I think we also need to, you know, I think we have to decentralize given the degree of alienation and fragmentation politically.I think local areas have to be given much, much more autonomy.
在我们没有这样的共同的集体的这样一个目标的情况下呢，他就认为说我们要分散权力，把权力分到各州去啊，让各州有它更大的一个自主性。
好，我们采访的是作家学者 Joe Kotkin， 谈的是从最近一些人逃离加州的现象，来看我们加州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好，节目的最后想和您分享的消息是，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在本周正在进行一个年终的捐款活动，为我们下半年的运作来筹集资金。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电台是一个公共电台，在联邦注册的非营利组织，为了能够持续的为听众朋友提供高品质的节目，继续让您受益，希望您能够捐助希望之声，不论金额大小，对我们来说都会是很好的支持。我们这一次呢，还为捐款的听众朋友来提供一份回馈的大礼，就是费罗利庄园 Filori Garden 的百年庆典的派对门票，每张票是价值250元。如果您马上捐款500元或者是以上的话，就可以获得2张门票。费罗利庄园呢，是在中半岛的 Woodside， 可以说是湾区的一颗隐藏的宝石。它包括有一栋豪华的别墅，一个精致典雅的欧式花园，还有池塘、苗圃、游泳池等等，用上百种花草来装饰，还有一只漂亮的孔雀，特别喜欢来展示它美丽的尾巴。那今年呢，也是费罗利庄园的一个百年庆典，到时候呢会举办一个大型的晚宴、鸡尾酒会还有派对。在黄昏时分，如果可以漫步在典雅复古的欧式豪华庄园，享受音乐和美酒佳肴，来观看水上表演，还有小赌场、跳舞等等各种娱乐，还能够拓展您的主流人脉，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如果捐款500元或者是以上，就可以得到2张门票。费罗利庄园的百年庆典是在8月12号的星期六，派对是从晚上7点开始到11点。捐款可以到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打电话来捐款也可以，我们的电话是408-483-6044 408-483-6044。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